欢迎收听给幕后一道十八 Live， 我是戴尔大叔，
我是 DJ 咖啡糖贤灵。
这个是一个轻松又有料的职人访谈节目，也有跟贤灵的各种闲聊与分享。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误入丛林的新听众，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订阅关注我们，以后每集都要来听。
如果你是长期支持我们的铁粉、金粉、银粉还是螺丝粉的十八生们，记得听完这一集呢，就去 Apple Podcast 给五星写留言，每集都留，都给五星也没关系哦。
当然也要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荐一下我们啦，看到他就问他说你有在听十八 Live 吗，问到他做梦梦游都会怕啦。
你们每个小动作都是让十八 Live 继续走下去的强大动力哦，
拜托拜托，爱你哦，
Love you 十八 Live 宝宝。
十八赖抱抱
抱什么呢？
今天这一集我们来聊一些你有没有难忘的住饭店的体验。
住饭店的体验哦，我好喜欢住饭店哦。
为什么？
因为觉得它是一个很享受，特别是那种五星六星奢华般的享受跟细微体贴的服务，你就会觉得嗯，这个钱花得很值得，
就很像出去玩，对不对？
你会住饭店通常都是出去玩或者是洽公。
对啊，我们出差常住饭店啊，或者是出国玩。我那天就想到我之前有一次，我很多年前，我觉得五星级饭店厉害的，除了你刚刚讲的设备这些之外，有什么泳池啊这些，欸，那个服务真的是一般人想不到的，欸，
那细微体贴的服务会让你就是记住它，下一次还有机会你还会想再住，
就是那个填满意度调查的时候你会给它勾非常满意。
欸，现在住饭店有满意度调查吗？
有还是有，还是有，还是有，星级饭店都还是会有。
欸，可能我一直都没有去翻桌上的 那一本吧。
而且你给他填，他现在都有线上的，
我可能都没注意耶。
而且你如果给他填一些你比较有反应的，就是觉得不要说批评哦，
嗯，
稍微觉得哎，欸，不是我喜欢的口味或不满意的时候，他们忙就来关心了。
哇，欸，那不错，欸，那表示这家饭店愿意求进步，
对对对，
关心顾客的感受。
那我说为什么我喜欢星级饭店的服务，就是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几年前吧去日本北海道，
嗯，
然后我在那个札幌有一个叫大沼国家公园的景点，然后它附近有卖一些比如北海道特产的哈密瓜，
嗯，
然后那一次呢我们就是从国家公园里面买了一个哈密瓜要回到饭店。我们那时候住的是金王饭店，
我好像也住过金王，
对，五星级，
五星，
对。然后呢我们就抱了一个哈密瓜，可是欸，一般谁出国会带刀子啊？
哦，所以你跟饭店借那个刀子来切吗？
对，我们就抱着那一个哈密瓜去饭店，这样跟那个日本人嘀嘀嘟嘟说：“欸，我们想要跟他借刀子来切。”
他应该不会借你吧？
他就后来柜台的人员就把我们带到厨房
啊，嗯。
那我们本来想说他是要我们抱着哈密瓜，然后带去厨房给厨房的人切嘛。
嗯，
然后那个柜台服务人员啊，他就跟那个厨房人也是日文那边讲，后来跟我们说，意思就是说哈密瓜先交给他们，
嗯，
他们等一下会切好送到我们房间。
哦，
OK， 这样你已经觉得哎呦很俗语，对不对？
对。
后来呢过了大概20分钟吧，那个房间电铃就响了。你知道打开门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哦好感动。
怎么样？
不只有切好的哈密瓜，
嗯，
还有盘子、叉子，
哦，
那个擦手的那个湿纸巾，嗯，全部整盘好好拿上来给你。
不会还给你雕花吧？
没有了，没有雕花。
哎、欸，但
是不是
这个服务真的很棒哎，欸。
对，
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因为像去日本一定会买一些水果，
对，
因为平常在台湾买比较贵嘛。但是像饭店为了安全考量，所以他都不会提供刀子。比如说，如果你有带自己的蛋糕要去吃，他也不会给你他们的刀子，担心危险。
对。
所以呢他愿意帮你切已经很好，
真的，
而且整套的服务他应该没有给你加收什么费用吧？
没有，
好棒哦。
我们本来想说诶，那不要给人家一个 room service 或是一个小费什么的，嗯，可是因为你知道好像在亚洲其实这种比较不流行，
对
对，然后他也没有要收的样子他就走了。只是你看到那个盘子摆成那样的时候你真的就啊，五星级就不一样，
就是愿意帮顾客多想一点。
对啊，你有受过什么星级服务觉得很开心的过程吗？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住饭店的经验都还蛮好的，就是像之前我去住礁溪老爷酒店，那因为它房价真的也不便宜，所以你就会好奇说哎，它的不便宜到底是来自于哪里，除了 view 或者是设备，后来我发现是他们的服务就是很细微，他们会观察，比如说在餐厅用餐，那时候我记得猪猪就是有点不安分， 那我们就想说不要影响其他旅客的用餐的品质，
是，
所以呢我们就是看也拿出手机，然后我就用我的手帮他稍微转了那个巧虎来看，我就是用手机辅佐手来拿手机给他看。后来呢旁边的工作人员默默的就出现拿了一个手机架给我，
哇塞，
然后我真的当下其实你会哎呦他怎么有看到我用我的手拿手机给孩子看，然后他怕我的手酸，他说诶我们这边有手机架，所以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好好的吃饭。
哎呦好贴心哦。
然后再来他也拿那个气球或者是那种小的画画纸啊就给小朋友。我觉得那个是你要不要做。那再来是比如说像是我上之前去高雄看台湾灯会、嗯、我就住那个汉来
饭店。
汉来的服务也很好，因为他就是看到我们就是一家三口，那我本来可能表定预定的房间是比较小一点的。
对。
但是他就说哦因为看到我们刚好定的时间其实还有别的房间是适合我们的。
升等。
直接升等。我就变成一个海景套房，那个我记得房价也是快20000块。但其实
快20000块，你被升等到快20000块的房间。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真的是感动到不行，而且
还是有灯会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的窗外的 view 就是直接光荣码头那一片，那个灯光在扫的位置你可以看到那个音乐中心啊什么的、
高流，
我就觉得说哇很享受。
你本来订房多少钱？
因为其实我是信用卡的方案，所以我记得是只要3300块、
okay.
因为我是美国运通的方案，
是啊，然后升到20000的海景套房、欸、
就是享受，
真的是爽、欸、我们去高雄只能住康桥商旅、
欸、不要这样，我跟你说我第一天就是住康桥，因为我为了看无人机。
为什么？
哦，这个故事说来话长，我长话短说，就是呢我决定去看台湾灯会已经是大概是比如说他最后一天闭幕式，我大概是他前三天的事情，所以我在非常慌乱之下打开了那个订房网站，搜索所有饭店还有房间到底哪边我可以订、然后是要离场地近的。我看了一 round 我真的订不下去，因为剩的房间大概就剩一个晚上大概15000-16000、
okay.
我就订不下去。后来就在一阵慌乱当中突然看到康桥商旅竟然有海景房，但是如果你说康桥商旅要住到4600块
很好欸，
我问你你会不会订？你那时候真的会有点纠结，因为我那时候在人生十字路口，因为我知道康桥它大概平常在2000-3000块，两三千，
对 对，
所以你要到4600
double 欸。
但我后来还是定了，因为相较一样看到海景，但是要10000多块，那我只是其实先委屈第一个，我也不委屈了，因为房间也还 OK，
嗯，
就是第一个晚上先住这里，隔天再换，
是，
就是一个蛮神奇、蛮奇妙的事情。
不过大家这样讲，不要，如果你没有去过高雄住康桥商旅的，
康桥很好，我跟你说，
康桥其实不错，
而且它有下午茶跟宵夜点心，
对对对，
免费。
其实我们公司啊，我们如果去高雄出差的话，基本上康桥商旅是我们的首选。
它真的是首选，比如说像是台南、高雄，其实我都会选康桥。只不过我现在为什么会说，哎，我为什么刚刚会用到委屈这两个字？其实是因为你现在有带孩子，你可能会希望房间有更多的空间让它奔驰。那康桥是属于商务旅馆，
对对对，
他本来服务对象就不会是以小孩为主，而且因为我们家是小小孩，
对，本来就不是家庭客啦，是以商务客为主、嗯、像我们这种只下去住一天的两天的，对，你可能一咖皮箱就住进去的这一种，
对，但康桥的服务真的很好，因为猪猪在那边吃了人家很多的饼干
而且他也可以吃冰淇淋，
哎，我小孩没有吃这种东西、啊、不行不行，
可怜的猪猪
哎，对耶，你知道吗，他看别的小朋友在那挖那个冰淇淋，他就说妈妈那是什么，我说那个你不能吃，
大便大便
你不要这样，他就说那个是 ice cream， 因为他现在有可能有学东西、哦、他就说 ice cream， 我说小朋友不能吃，然后我就默默把他拎走，然后他爸爸就是觉得说
那爸爸在旁边挖，
没有，爸爸觉得我太严格，但是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长大了这些东西还是很多可以吃的机会，
是
就是没有必要这么小，好啦，大家可以接受我的说法吗我觉得大家好像还是觉得我很严格，
自己的小孩自己带嘛，他要怎么带他家的事啊，对不
对，还有什么、啊、我跟你讲金华酒店也不错，哎、欸，我今天是饭店推荐，有业配
我真的，我都要寄发票给每一家
金华也不错，还有那个
我之前去高雄福华我觉得还不错，
福华没住过，
福华饭店还不错，然后它的游泳池很大很舒服，
哦，现在住饭店我都会想说要有游泳池可以放电猪猪玩水、
啊、你下午去放电放一放晚上超好睡哦。
对，还有什么台中 那个御园酒店
啊，我本来想要讲一个那个台中很有名的早餐，我有点不满意。
你是说两个木吗？
就是、两个木对
我跟你说，我刚刚其实本来哦，就是也有稍微想要讲这一个，但是后来我又把话吞回去。它的硬体很漂亮，
对，
可是好像就是在某一些细节上有调整的空间。我讲的
房间也很漂亮，
就是它的硬体很漂亮，可是。在服务的细节上似乎呢可以再更精进一点，
对，可以。
我讲的好保守，
对对 对, 对，就是那个两个木那个
你刚刚是不是有感受到我想说
两个木上下是什么字呢？哦，大家自己想。
你好烦哦但是我自己说，像我这上个月也有住那个御园花园酒店，我其实有点搞不清楚它到底御园线还花园线。
御园是九份那个御园。
我跟你说它的早餐超好吃，它有
真的吗？
像它明明是台中，但是它有像台南牛肉汤一样，它有放那个鲜的牛肉片，就是生的牛肉片，你淋热汤自己变牛肉汤，而且它的牛肉片够厚，你每一口进去都有饱足感，超好吃。
哇塞，下去台中可以考虑一下。不过你说那个汤，我想到刚刚讲那个康桥商旅啊，
也有吗？
他们我记得好像是九如还是哪一家，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它有剥皮辣椒鸡汤。
天哪，
真的，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早餐。
天哪，我想去欸。
对，康桥商旅一个晚上2000多块可以吃到，好像有一个我忘记是哪一家店，我记得我前几年去出差的时候，它等于是类似像旗舰店。你知道它的那个吃早餐的地方大概跟一个五星级饭店的吃早餐的那个餐厅差不多。然后我那一次去还在那边遇到张泰山。
啊、泰山哥。
对，他带这个小朋友去比赛，那时候还没有魏全龙的时候。
欸，其实住饭店我觉得可以有很多很棒的体验，像我小孩也很喜欢住饭店，因为他觉得住饭店就是很多地方可以探索，比如说他可以床上啊爬来爬去啊，或者可以泡澡，因为这样像我家没有浴缸、
okay.
他就住饭店可以泡澡，然后可以玩游泳池、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四处爬爬澡。
那你有在饭店遇过可怕的经验吗？
没有欸，你不要跟我讲，有吗？我都会记得敲门、
哦、我也会敲，我也会敲，
我都一定要敲门。
我没有遇过，可是我前几年有一次、哦、我那时候去出差，我一个人住在普吉岛的饭店。
哦，我跟你说我以前也去过普吉岛一次，大概在我大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
很30年前
屁啦很多人都跟我说去普吉岛住饭店就是要更多的一点措施。那你遇到什么？
我没有遇到，我先讲我没有遇到，所以大家这一段不是鬼故事、不要怕，而是说真的我住的毛毛的。
为什么？
原因是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在普吉岛，我在巴东夜市附近的那个也算是不错的旅馆吧，然后一个人嘛又出差，我去住的那个前一年就是南亚大海啸
tsunami
过，对、嗯、然后我们有听说啦，就是那时候南亚大海啸因为一切来得太快，嗯，所以大家知道巴东夜市旁边就是普吉岛的度假胜地巴东海滩，那很多人可能来不及逃，他就被带走了。嗯，听说当地人告诉我们，很多人因为一切来得太快，他们后来有的时候会看到路边有人在招车，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哦。你叫我一个人怎么睡在旁边的饭店呢？
欸，我认真的，因为普吉岛或者是去泰国相关这样子比较特殊的国家，应该是说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赋予这些地方一些神秘的力量，加上前一阵子几年前吧，可能很流行这样子，就是神鬼的电影。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的细节被刻画都在这些地方。
而且泰国这种电影又特别多。
对。
对，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人家说什么住饭店你一定要先敲门，然后进了房间之后要按马桶冲水、冲完马桶之后呢，如果你要比如说你房间就一张床就还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住双张单人床的那一种，你就要把两个床都弄乱
啊。真的、啊欸、我不知道这个欸，我下次需要注意，因为我有时候常常就会睡到这种房间。
他就说因为如果你可能没有弄乱，他会觉得那边就是空下来，他也可以一起。所以还有说什么就是你的鞋子一定要乱摆，因为你摆得很整齐，它可能也会照你摆得很整齐穿上去，所以就要一正一反摆。
对对对，
但是我其实应该是说我没有真的都一定把这些细节都是跟着照
做到了，
可是我就是的确不会刻意把什么东西摆好，但是什么敲门这种冲马桶我会耶。
我没有到冲马桶，敲门我会，
我还会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我去巴黎啊，去普吉岛那个晚上，我就是把所有灯都打开睡的。
那你会把电视也一起打开吗？
我不会，我不会开，因为你半夜起来亮亮有声音，不是吓死人吗？
没有，我后来会开耶。
真的吗？
因为我有一次，可是如果像现在，其实就是一家出去还好，因为旁边还有人。
是啊，
以前工作真的超常一个人住饭店，我会把电视打开，但是关没有声音。可是我为什么要打开？是因为我记得我不知道住哪一个饭店，曾经发生睡到一半半夜电视打开。可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打开、啊、可是是没有声音，因为有一些是那种迎宾影片，
对对对，
所以它没有声音，它就是有一个画面在跑，可是半夜有东西亮的时候你会被吓到，
因为有人要看电视啊。
烦
耶、
欸、
可是你不觉得你如果打开，你如果晚上比如说你半夜突然醒来，你也还不知道方位的时候，你看到比如说刚好有一个特写的人，
我跟你说我的灯不会关，基本上我以前自己住饭店我灯都是打开的、
这个、
然后我会把棉被把自己盖在里面，然后我睡觉是那种，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樱桃小丸子？樱桃小丸子睡觉的时候，他就是把整个头蒙住，他只露出眼睛在外面，就很像那种忍者。
啊，不会很闷吗？
你把鼻子露在外面啊，就是眼睛跟鼻子在外面啊，我都这样睡觉、欸。哎、
哦，哇塞，你是说在饭店还是在家里这样睡觉？
在饭店，
okay.
我就是以前一个人，因为我其实很胆小。
可是我好奇，我刚才想说，有时候我都在想说，我到底要开灯还是关灯呢？你开着灯，一张开眼。就看得到，跟你关着灯会不会搞不好看不到？
哎、no, 欸，我这个东西我也有想过，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被那种电影给置入，就觉得说光亮的地方，一些比较害人的东西是不会存在的。
OK，
他们可能也会害怕光，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现在日新月异的，
可是我有住过一间，我近几年有住过一间很可怕的饭店，
怎么样？
它是有点像是那种某某会馆。可能是以前公务用途留下来的那种大型会馆
，OK，
房间还都是有点像那种壁癌有斑驳，
很老旧就
很老旧。虽然 view 很好，也在知名景点，可是它就是一个很斑驳老旧。我洗澡的时候都觉得有人在看我。我真的，我跟你讲，人有时候很敏锐哦。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是真的是你会有感受到一直有余光从四面八方来。
不是大雄呢？大雄最喜欢偷看怡静洗澡了。
我跟你
静、啊、香啦，我们年纪露出来，静香啦，静香。
我跟你说，我待会再告诉你到底是哪一家。
好，
我那时候在洗，我进饭店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不舒服，因为它的那个除了有壁癌之外，它的陈设都是那种非常古老，比如说那种古色古香，有那种图腾是菊花的这一种。国画菊花的这一种，然后再到厕所，你可以看到是那种瓷砖贴砖，是那种小瓷砖贴砖，然后是用塑胶拉帘。
那你觉得有人在看你的时候？
我觉得我那时候洗澡是因为我进去房间我就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一开始进去我就因为我宗教信仰，我就超好笑，我先把进去把电视打开，然后我就开到那个好消息频道，就是基督教他们自己
是
的电
视
Good TV， 我就开看大声。后来我就走去厕所洗澡，我厕所门也没有关，我厕所门是打开，我拉帘也是开，然后我就是这样洗。可是呢，我隐隐约约就是有感受到，我刻意不看门口，可是我觉得门口有人在看我。就是
你帘子已经拉起来了，不是吗？
我没有，我其实全部打开，因为那个的不舒服环境，我觉得我只有把所有东西都打开，我才不会害怕。我没有办法，就是想说我现在把拉帘关起来，我自己只有在拉帘那一块。
所以你也看得到门口？
我就完全都看得到门口，就是因为。那种房间就很简单嘛，你就是房间的大门一卡打开，然后左边就是厕所的门，然后厕所的门进去就是浴室加马桶。那我就是把厕所门也打开，然后直接就是可以跟我自己的房间做流动的这样。
咚咚咚咚。
我就是我唯一这么害怕睡觉就那么一次。
但幸好没遇到什么。
我晚上很难睡，我那天是跟我先生视讯到我睡着，因为我刚刚说你陪我讲话。我到早上我的电视都还是一直开到早上，然后那天很、那个是夏天，可我那个晚上很冷，我真的吓死了、我跟他说谁再让我去住这个饭店，我跟他没完没了。
我们明明从一个比较 sweet 的五星级服务开始，怎么收在这么可怕的结尾呢？好了，没有遇到东西就好。
对
对啊，平安平安平安。好
啊，那你这样子怎么办？我要把它拉回温馨路线吗？还是没有？我们就是要留一点让大家害怕。
没关系，留一点让大家害怕，其他的温馨我们以后再聊好了。
我觉得也可以请大家跟我们分享，比如说他住饭店有没有什么仪式 啊，或者是他有没有曾经有说饭店奇遇记。
对，应该我觉得饭店老实讲蛮容易有奇遇记的。
对啊，对对，有人就说他饭店绝对不住边间。 也不住、
哦、也还好，
不住那种最在底端的。
听说的确是边间比较会有一些故事啦，传说中
就是光线照不进来。
对，但是我好像也还好哎、欸，我其实、欸、这会不会墨菲定律讲完了之后，然后
你谈够？
我五月要去住很多饭店、
欸、不会啦，其实现在应该还好。
好啦，这一集
心疼德林。
对，这一集呢就聊聊这个我们住一些饭店的体验啦。其实我觉得星级饭店有星级饭店除了设备之外好的地方啦，然后可能你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大家平安就好啦、哦、再来呢，其实这一集啊，我们之前曾经访过那个艾尔达体育台的主播嘛，洪志伟主播、嗯、那其实呢他这一集真的录了很长，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太多东西可以分享了，
真的我如果不剪成两集是有点浪费。所以呢上一次他分享了很多这个奥运转播的幕后故事嘛，嗯，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听听看他在其他的体育赛事转播，因为你知道艾尔达体育台转播很多其他的运动赛事啊，那他要在这个艾尔达待了很久，我们就可以听听看他在其他的这些体育转播的幕后有没有哪些故事呢？那我们再听听看洪志伟主播的专访。你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们这次或者是各个人的经验，有没有遇过一些真的比较突发临时的状况啊？
其实突发状况是随时都在发生，所以有时候在转播的过程当中，永远都会有一些你真的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方说。我碰过比较特别，就是有抗议的观众空降，他
空降吗？
他就是跑到一个高楼，然后跳伞跳下来，跳进场地里面。
足球赛吧，
对对对
啊，
然后抗议那个就是现在最近很红的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 Gazprom 啊，对，抗议他们说他们反正我忘记是他们抗议，反正是环保议题，是环保人士、啊，居然因为你进不去场馆，所以他就用空降的方式跳伞下来，
是大制作大成本的，
这是很厉害，这还不是一般你要会跳，你要有那个方法再跳进去，对、啊，要瞄很准哎、欸，
对，要很准，
你们怎么报？
这种情况也是就是嘻嘻哈哈的带过说。哇，这个真的是大手笔，这样子、就用空降的方式来抗议了。那奥运的比赛里面的话，其实像奥运跟国教会跟 FIFA 是世界上最管制最严格的两家公司、它下辖的所有比赛绝对都是非常严格，不会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艾尔达我们很在转播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坚持，我们也不要，好多年前我们老板就开始讲说，起初啊，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赛
是
比方说训练新人、但现在没有了，艾尔达每一场转播上去都没有在训练新人的，因为通通都要是准备好了才能够上去。
准备好了跟训练新人有什么差别啊？就是他没有上过就算新人不是吗？
但是呢，准备好了的意思是说，比方说一开始像我们这两年我在训练的几个足球主播里面，两个足球主播里面都是他第一场转播是跟着我播。
对，
好，他跟我播的时候呢，在我跟他播的过程当中让他去理解到说什么时间该讲什么话，但是让他真正上台之前我们已经在录音室试过好多场
OK， 對，等于是模拟
已经播过的比赛，
对对对对，模拟考通都已经模拟过了，试、过了之后才上来，而且第一次的时候一定要跟我播，那跟我播 OK 可以了之后，我才会好两三场之后，好，我就让你去配奖评，
懂
啊，然后慢慢的去进入状况，从很小很小的比赛开始，有些甚至是录影的比赛开始，那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让一个主播能够从一张白纸，
你刚说你会，对，你刚说你会让他知道说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主播所谓的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能不能举一些例子？
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主播可能就是情绪太亢奋、他会讲
说好想赢韩国那位是不是、
没有啦，那我觉得每个人有一个不一样的转播风格，
是是是是是是，
对，那我们其实风格也是讲求希望能够活泼、但是还是希望说在转播的过程当中可以补充有更多的资讯，但是资讯要找到对的时间补充，很怕的就是他低着头很认真的在把自己准备的工作的功课一个一个讲出来，他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进了几球，然后在先前呢对上对战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进球，然后突然抬头发现球已经早就进了，
不能错过重要的，
对，没有
重要的
关心场上的赛况，
场上的动态才是最重要的，
对，
是
因为我们老板讲过，虽然说老板是一直讲说他我不是专业，可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在转播的时候是一个导看的功能，
懂
对，所以主播其实最主要的工作的确是，你如果整场比赛很精彩的话，你一个补充的资料都不需要，是因为你根本找不到时间跟空档去插、
比赛够精彩，你就大家不会想要注意这其他的相关资讯，
但是比赛不是永远都会那么精彩，不精彩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让它精彩，所以就讲一些 奇人异事，
而且你播足球的时候，我觉得不精彩的时候常常
很差。对对对，就是开始两边都不进球的时候。
对对对对，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可能都要补充一下说啊，他有时候我会特别讲一些他生活上的事情，好、
okay.
比如说，哎，他老婆最近好像曾经有一些跟他闹得不愉快，嗯，然后影响他的心情啊。
你这些是去哪里看来啊？小道消息哦，
就网络上很多都会有嘛。那、okay. 有些是甚至当事人还有出面出来讲，嗯，反正就总之就是这一些特别的一些小故事，或者说这位球员过去曾经受访的时候讲过他以前小时候的故事，或者说跟其他球迷的互动，或者说球迷里面去透露出来的一些讯息，
是
多方去了解的话，就会能够在转播的内容当中更丰富啊。有时候就要进入到讲古的阶段
啊、
因为有时候比方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刚好跟比方说二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刚好有一个雷同的地方，就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去讲一下，或者说跟这位球员他已经很资深了，可是他刚出道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了一个类似的状况都能够拿出来比较的话，都会让转播的内容更丰富。
对，其实你们的转播我觉得要做很多功课之外啊，去年我记得从东京奥运一直到后来你们很多转播也玩很多梗耶，都在乱弄啊。
其实这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台长，他这台长其实是我的算是我的后辈，因为他比我晚进公司，而且他跟我真的是长时间，最早最早我们在播欧冠足球的时候他比我晚进公司两年，所以他那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之后他才进来的，然后他跟我们我们感情很好，所以常常就会互相开开玩笑啊什么的。然后后来他转型变成比较偏向幕后，然后现在当台长之后，他就会开始在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玩起的宵夜梗。
对啊，
刚好到半夜坦白说那个宵夜梗之所以我们会认为很成功是因为他不会重播。事实上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玩过很多梗，当时常常是他跟我两个人在播的比赛里面开场之前，因为中华电信 MOD 都会希望说在我们的转播里面他能够前面或后面有一些办一些有一些活动所以在常常是在开场前或者是比赛结束之后2018年的时候是在比赛结束之后，2014年在开场之前我们就有一些活动就对了。那些活动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想说其实也不会重播啊，那我们就好好的来玩
一玩吧，结合美食一下，
反正就三分钟而已，那三分钟里面就你有看到你就看到，没看到就过了。
对，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来好好的玩一下啊。然后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也是2014年，其实当时我们也跟年代有一个转授权之间的争议。
OK，
所以在小组赛之后就变成说换成16强淘汰赛开始就变成是 TVBS 参加一起转播，
是
那 TVBS因为他们的女主播的人都比我们强，所以当时呢他们就派了女主播在开赛之前的半个小时先有一个赛前报道
啊。
然后我们想说那我们两个
要打什么呢，
再加上我们的奖评再通通都是男的，这样怎么会有收视率啊，所以我们才会想要就是用搞怪的方式结果后来呢特别是在2018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收视率数字发现，也比方说16强假设一天两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开场上半场收视率是比方说一好了哈，假设是一下半场一，可是到第85分钟的时候收视率变成 1.5 变成2，开机率提高了我们
杀手时间要来看谁了吗，
起初是想说怎么回事，这个地方怎么会收视率突然变高比赛都快结束都已经开始变无聊了怎么会突然收视率变高然后后来就发现了高峰期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宵夜梗的时候。
你们玩过什么跟大家讲一下。
最早的时候曾经这个我们的台长去租过那个海绵宝宝跟派大星的去特别去你知道在我们公司在西门町那边有很多
青龙，
对对对对对，很方便就租了东西来，然后我想说他租了海绵宝宝的衣服，那我就想说我就开始你知道我们的摄影棚背板都是所谓的 T 板绿 T 对，所以说有一次我就带了一块绿色的布，然后我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人都挡住突然之间就露出来再盖起来，然后就好像后来我 就弄成那个哈利波特的隐形
斗篷，
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很多的装扮，然后曾经他用英文开场然后就好像是这那一题的那一次上 YouTube 之后的标题就叫做美军电台然后后来我就准备了一段我用德文开场，下一场比赛我用德语开场。
你是本来就会还是特别学
我德语是我有学过
OK
我本来就有学过，但只是我没有很精通，所以那一段他特别稍微写一下然后再把它用德语开场，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所以有 了2014年的经验之后，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嗯，那这一次一样，他们有活动，那我们就在比赛结束之后，因为刚好比赛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
对，
所以在半夜的时候就吃宵夜，就变成了另外的主轴，所以18年的吃宵夜就变成很经典了、
啊。对啊，其实你们到去年的奥运，我记得都有玩，然后像前一阵子吧，好像哪一去年球季。吃粽子是
吃粽子是
临时进来的、啊
哦、吃粽子那一天粽子的提供者就是赖清德副总统，
是、
啊、因为那一场比赛就是中信兄弟对统一的比赛，然后
延长赛那一场，
对，延长了12局，赖清德总统也不知道，反正就是
副总统，你会把他叫错、哦、
副总统、
啊欸、我们会被告、啊、
副总统对，当时呢就是一个因缘际会之下，然后副总统就想说，诶，副总统办公室跟我们就彼此联络上了，然后就说，诶，副总统要不然能不能要不要来当奖评？哎、欸，结果他就马上排除了行程，而且我们挑了几场比赛让他选，然后选定了之后，好，他时间真的就来了。所以当天真的就是，副总统加我们想说，哎、欸，一样是台南人，就选了谢长亨总教练来担任他的担任奖评，
是，
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主播吴声甫，三个人就很难得的三个人一起来讲那一场比赛、嗯。后来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对这赖副总统到底对棒球熟多少、嗯，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这么了解。嗯、但既然他有这么强烈的意愿，我想应该会准备一些东西吧。就会开场之后听整个傻掉，哇！我们的主播声甫几乎插不上话，因为他们两个人就用台语聊起来了。然后声甫的台语没有这么好，
跟副总统，
跟副总统
就聊起来了，
就聊起来了。哇！整场比赛就变成是这个。主播当然是稍微讲一下场上的情况，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在一直在聊，而且副总统那天12局讲完之后，他完全不用上厕所，然后就很轻松的在里面一直不断广告时间也一直拉着曹总，一直问，一直问，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聊到那天因为打到过半夜，打了12局，打到过半夜结束的时候已经半夜，然后到过半夜出棚之后，我们里面在播新闻了，副总统还是没有走，还是跟
还在聊，
曹总一直聊一些那个棒球的现况，真的就不是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
真的是
哇，聊到了快一点，
他是球迷耶，
对对对，所以他从六点钟进我们公司，一直到离开公司的时候是凌晨一点钟，
哇塞，所以有、啊、网络上有一个梗说赖清德副总统支持统一。
对对，他倒
对啊，
对对对，他倒是也没有否认过，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也是都
名字上比较尴尬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虽然有点尴尬，
可是他人家是主场啊，你不能这样，
是啦，
所以他可以讲说，我都是支持狮队，
对，
他可能会稍微闪一下，
或者我支持 Seven Eleven 狮队，对对，因为统一有。也像我们在写的时候都要标准，都要一定要写同一 Seven Eleven 支队，因为球队其实现在是挂在 Seven Eleven 下面那个子公司下面、嗯、啊，对，基于这个这样的原因。好，那那天的粽子其实真的就是副总统
是
特地，因为我们台长前两天就已经跟他们讲说，哎、欸，那个副总统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吃或怎么样子，因为我们会玩一个这个有趣的宵夜梗，
是，
好，然后他们也很乐意配合，然后他们就想说啊，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副总统特别就从台南那边请他们当天从用高铁把粽子送上来，
哇
哇塞，副总统级的粽子，
而且那一天因为其实八局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在收东西了，想说哎、欸，
想要下班了、
对不对，差三分、应该九局快结束了，我们粽子就开始在热了，嗯，九局上半三分炮追平进延长赛啊，粽子继续收起，就放在电锅里再放着吧，对，就一直放慢慢粽子等了两个小时，
主播真的遇到这个这么长的延长赛，尤其像有一些主播他可能就是不知道他八字怎么样，
就
是专门会
专门
播
到
延长赛的，
对对对，
加班命，
对啊，你们真的会想说又延长赛的时候能不能早点打完嘛？那时候你们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坦白说，所有的主播 有些观众会讲说啊，主播你都偏谁偏谁啊、喔？然后每个人心里一定会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嘛，对不对？可是你坐在那个台上的时候真的不会想那些，因为你只想要第一比赛精彩，第二赶快下班。尤其是像棒球，因为它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它没有像篮球节奏很快，而且又有计时，所以
那个时间怎么样就是打那么长、
啊，再怎么长就这么长嘛。
对，了不起三 OT 就很多了。
说到三 OT， 我们真的有同事三 O 碰到三 OT 过、嗯，我每次都诅咒他，你下次就六 OT， 打到场上的人通通都泛满了，没有
三 OT 已经很累了，好不好？
三 OT 已经要以 NBA 来讲，三 OT 要多一个小时，因为三 OT 只有十五分钟，可问题是一直不断的会叫暂停，
对，
然后动不动就停表，因为大家也都累了，时不时就是、球出界又停表，犯规停表之类的、那前前后要加一个小时，
哇塞，
有些人真的就是像我们同事，不管是我们台的篮球主播或者说其他台，但其实以前也是我们同事，我即使上了现在在主播台，他已经跟我不同台了、我还会在转播里面就直接 公开的酸他说我惨了，今天有台是陈杰胜在播，完蛋了，我们今天观众不要这么早不要这么早就吃宵夜吧，晚一点再吃都可以。对，他们就
因为你们是同一场比赛不同讯号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他们在现场嘛。对，然后我知道我看到了这一场主播是他的时候，我是转播这边就会直接这样子讲。所以我们爱尔达其实真的就好的地方就好在说我们没有那么多传统的包袱。嗯，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当然我们广告当然是要稍微避一下，可是有时候比方说那个现场的广告看板的时候比方说球打在了台糖水就那个台泥的看板上面弹了回来，然后蒋平就会可能就时不时讲说你是想要叫台泥找你去广告是不是之类的。对，
可以讲吧，其实可以讲，
是可以讲吧，
其实我们不要刻意去提，因为那确实是打在那个台湾水泥上面，
又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
对 对,
對, 對, 對啊，因为节目上就像我们在综艺节目上他一样可以讲到品牌，可能字幕不要打，
字幕的时候不要打，
对对 对, 對，然后我们转播版就没有不会有字幕。
对啊，
那广告看板这么多你要叫我怎么避，
真的又不是，
你真的要
又不是另外一台，
又不能打马赛克。
大家都是有的。陈先生你在讲你的公司。
哎呀好欢乐哦，最喜欢这一段了。那你自己呢，你有主播印象深刻的比赛吗？你自己的话
其实真的好多好多比赛印象都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印象特别深刻，像我前几天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写的就有意甲的事情，我的第一场足球转播其实就是奥运的时候，
是
对，那是一小部分，但其实比赛过程当中我根本不记得，我只记得对战的对手是谁啊，然后曾经也许有发生过什么，但是2018年南的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刚好碰到我第100场的世界杯转播啊，那一天而且我那是前一天哦，我在想说那我到底人生当中播过多少场世界杯足球赛，2008年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一个主播，中间只有8场时间撞齐的时候，时间同时开打的时候，那不得已找另外一个主播来播，其他的我播56场、第二次的时候我跟谢思义差一半，所以64除以2 32场，第三次说是100场嘞，下一场就是第100场，对啊，所以我才在赛前的时候特别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写说也一转眼来到第100场，
对，
结果台长听到了啊，所以特别就在那天的赛后的彩蛋就不是宵夜啊，因为那个其实第一场，所以是结束的时候也才不过才8点，你不能再吃宵夜太
早宵夜。
对对对对，所以还特别有一个简单的活动这样，对对对，就是说来恭喜100场这样。后来有其他的同业前辈也问我说你还要算呢？我说不是算啊，因为就很好记，然后第一届播了几场，第二届播了几场，不过才第三届而已，所以一下子就记得有多少场
啊。 OK， 其实我觉得你们做这些仪式都蛮好的，而且其实刚刚讲回到刚刚那个做那个很多梗这件事情啊，你们现在其实蛮常在呛酸民的没有在对乡民客气的，
没有在怕
因为
因为我先讲一个我之前看到的，就是好像有乡民就说有网友啊，就说你们两场比赛中间怎么感觉明明因为前一场比赛可能 delay， 然后 delay 到后面那一场比赛可能已经开始了，你们还在播广告，然后那个小编就直接回说啊是不用换班哦。
嗯，对啊，
就直接回那个哦哟这么凶，你们没有在他小酸民的
没有啦，因为有时候其实是因为观众真的不知道啊、他不理解说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子，我要急着要看
广告一定要播完之类的，
对对对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广告，是因为人要换，
对
对啊，后来因为就现在这任台长上来之后呢，他觉得说我觉得早年的时候我们就有被灌输过这个观念，但是其实很难执行，就是所谓的教育观众
啊，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说法，我们叫做检讨观众。
不是说法太呛了吧、
啊、这不是换了一个说法，这开战吧，
对对，我们检讨观众，
检讨观众，
因为其实确实啊，因为在现在的网络时代里面很多观众其实是非常热心，
是，
然后也有很多观众其实存心找茬，
对
啊，对，坦白说也确实就是他可能是有台的支持者哦，死忠支持者、
哦、
然后他会特别来酸一
下，
对，那因为我觉得乡民之间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其实是容许彼此之间互相开战的，
对，
然后战一战之后其实也觉得嘻嘻哈哈的也就过去、啊、这件事情不会真正的去发酵到什么程度去，
对
啊, 对啊，所以还是会拿捏一下那个尺度在哪里啦，只是说适度的来吐一下的话，观众有些观众其实后来就发现自己真的是错了，还真的会道歉，对对对，
而且你们现在在转播过程当中你们都会在网络上看留言对不对，
我们从08年开始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因为最早是我们在转播美国职棒的时候，08年在播美国职棒的时候就会在 PTT 上面、然后我们还直接跟留言之外，有些人留言了什么东西之后，然后我们讲说 这个东西是我平常没有查到的，嗯，我就把它记录讲出来，
变成智囊团，
然后接下来就再要补上一句、欸、感谢某某某大大，然后就会很兴奋 啊妈我上电视了
Thank you
对
很开心
很开心对、
欸、在 PTT 上面看到主播的账号现身大家也很开心好不好、
哦、对啊也是会啊
掉到本尊的时候很开心
对
我觉得的确啦身为球迷尤其你被这个知名体育台或主播 Q 到的时候一定很爽、嗯、而且 PTT 上面有很多神人啊、
哦、真的
卡好大
卡好大真的超强的
对啊他的数据就你们来看真的是很厉害的整理吧
我一直很好奇卡好大到底是谁嗯对然后后来好像有查到过但是我 又忘记了但总之他真的很他真的好多一些冷门的数据
对
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 Twitter 叫做 ESPN Info 那些 Stats and Info 对他就是专门会在记录发生之后可能20分钟之后他们的强大的资料库就会找到相关的资料
对
能够把它拿出来讲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毕竟还是在草创的阶段尽管过了那么久我们还在草创的阶段但是一些相关的资料库建立并没有那么强大的状态之下其实有像卡尔大这样的神人我真的觉得很感激
我记得我看过他类似一些很神的就比如说某一次可能他今天就是中秋节两这个中华职棒两地都是和局他就会跟你说上一次中秋节两地和局是哪一年的事情
但是跟上一次月全食是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找出资料来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
他真的非常
很扯啊
他真的很夸张而且那个资料之强大所以我每次一定要感谢卡好大讲他的资料之后一定要讲感谢卡好大因为真的是太了不起了但是这个人也很棒的就是他真的很伟大他资料贴出来之后就不鞠躬他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留言
也不会说妈我上电视、
对对对对因为妈我很常上电视这样
没得一样哦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是爱国主播、有就乡民就会说为什么你在播报的时候这么不专业虽然是国家队可是你也不能这么偏我觉得这个在主播有时候它会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意思
很难拿捏啦
对, 对, 对因为在我们的新闻跟电视制作上这种事情是没有绝对的对或错
对
它主要还是在于说一个好或不好感觉如何多数人认为好那就是好
对
那如果多数人都觉得不好那就不好但所以他不会真正有对或错因为永远没有人完全认同你的看法那所以主要还是在于说你在播的时候还是得要说尽可能的、也不要说把别人都骂的有些观众会一直骂主播说偏袒哪一队比方说假设播职业比赛的时候偏袒哪一队主要是因为你会发现被偏袒的一方除了国家队的比赛之外被偏袒的一方通通都是领先者
哦为什么、为什么都会偏袒领先者
很有意思对不对
你说偏袒主场转播我们可以理解怎么会偏袒领先者呢
没有我说的是观众感觉他偏袒领先者
哦你说观众的感觉 OK
对对对那为什么那他打得比较好的时候我是不是讲哇他这场这边打得很好
对啊
落后的一方就觉得说你在你是怎样？我们很大很差
就算是客观的描述，听起来也很刺耳。
对，
但的确就是这样啊。
对，
他就领先呢、啊。
我们有一个同事老是被讲说他是象迷，我一点都不喜欢，我一点都不是象迷啊。可是为什么他老是会被批评呢？我仔细听之后才发现，啊，废话啊，他播的比赛象队就在赢啊，他在赢的时候，他当然哎。比方说那一天林志胜打了一个三分拳打，我说哇，打了一个三分拳打烂透了，不可能这样讲嘛，
对
不
对
，不可能这样讲嘛，
这手感很火，
对啊，抓到了投手的失投球啊，这样也不对。
就是主播他一定会在球员表现精彩的时候他会比较激亢奋一点点
那当他表现不好的时候他失误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啊，他这个其实是可以处理的更好怎么样
对对对、
你就讲说你为什么骂我的球员
好say我们
啊，对所以这其实是不是其实你就突然发现哎，也没有这么难理解啊，观众因为观众他就是坐在电视前面看嘛所以他会就自己听到的东西然后来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是、
但是同一句话里面两个不同球队的人听到就感觉就不一样了
的确啦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主要会真正的纠葛的地方在这里所以我以前也在转播的时候我也曾经跟观众讲过说其实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支持喜欢的球队没有错可是当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不会特别去想到这些事情是因为他光是把场上的东西给讲解过来的话其实就已经要花很多的心思了他怎么可能会在那个时候我曾经有过一次我喜欢的球队说赢下一场比赛可是我是一直到那一天的转播收播之后开始在那边收我自己的耳机的时候想说哦赢了好开心了耶、yeah!
球迷这时候才出现
对对对对因为你一定要工作结束之后对啊其实在真的在播的时候是不会真正想那么多
那个开关切换真的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常常会被有时候在转播的时候有发现有观众的留言说这主播是不是很讨厌某一队啊然后发现那就是我喜欢的队伍是自己的孩子 就编得特别用力，就大概是、啊、大概是这个想法，他们大概是觉得
是真的真的。就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像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个帕奥啦，或者是冬奥，其实它有很多冷门的运动，嗯，比如说像我之前那时候冬奥的期间，我看到那个冰壶，我想说这些人在干嘛？因为那个冰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运动真的很有趣，就是一个壶在那边跑，然后有另外两个选手拿着刷子，
拖扫把，
对对，在那边扫地，
要把冰面扫干净。
对于这种很冷门的运动，你们要怎么样去认识他们，或是把它介绍出来啊？
其实我个人是没有播过冰壶、啊、但是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一些，就是说你播很陌生的项目的时候。
什么你播什么陌生的，
比方说拳击我其实真的是没有播过、哦、
对你是去、啊、陌生的，
对，然后曲棍球，然后像2019年我还播了橄榄球世界杯，我的天哪、啊、我人生从来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橄榄球然后播橄榄球世界杯、而且还是播世界杯啊，因为在日本播50时差啊，对，顺道一提，就是那一年播的这个在星期天下午的黄金时段播了橄榄球世界杯，那同时间有中华职棒在开打，某些球队的收视率还比橄榄球世界杯的收视率还要低。好，总之啊，不管
我们等一下了麦之后再说。
有些球队就是票房赌，不是啊，其实总之就是不管是什么项目，总之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真的是网络是大家的好朋友，
对，
先去查相关的规则，他比赛怎么进行、嗯、好，然后 YouTube 上面也有很多影片，看一下那个比赛，找那种完整比赛，看一下那个比赛怎么进怎么比，好，大概把它看过去之后，了解到一个情况，大概知道场上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奇怪的情况、嗯、有些东西是规则上面没写、嗯、但是场上就是会发生，那有些东西是规则上面很清楚的列出来，但一整场比赛甚至十年你都不会看到那种情况。
所以你应该会有遇过就已经不熟悉的运动，然后又发生了不熟悉的规则的时候，这种事吗？有这种事过吗？
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甚至也会有熟悉的比赛，熟悉的大家都很了解的比赛里面，结果发生了一个很冷门的现象，是你一辈子都没有看过看到过的情况。我记得去年我有播过哪一个东西，但是我现在忘记了，就是也是有那种说，我自己就直接在转播的时候就直接讲说，这个东西我看了一辈子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状况，
承认就对了。
对
对、
说到承认，就是我们从转播以来，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原则，就是我们不骗观众、所以出错我不硬凹，我一定道歉、因为观众都太聪明了，现在的资讯非常开放，你想要凹过去是凹不过去的。
是
传统的，我们入行的时候，前辈告诉我们的是说，讲错了没有关系，过了就算了。但是自从08年我进艾尔达之后，我们跟其他的主播讲评的一个共识就是，出错了一定要道歉，讲错了一定要道歉，因为你不道歉的话更糗。YouTube 上面的影片会无限的重播，
就
你永远
变成迷因梗图了，
对，你就变成是一个笑柄了。
对
对，总之就是这种情况，都是这些冷门的规则都一定会发生，所以当这种时候的时候，问问像蒋平啊，蒋平老师可能会适时的补充。
OK，
对，但是有些情况，因为蒋平是多数是教练出身，
对，
他可能也没有真正的去，应该他球员教练、但球员教练不见得会真正100%理解规则，对，
了解规则的。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裁判其实是最了解规则的人。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在播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时候，也是碰到一场比赛，那场比赛是小威廉斯对上 Samantha Stosur 的女子单打的四强。然后到了比赛结束前倒数第二分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小威廉斯打了一球过去之后，他觉得自己打得很好，所以大叫了一声 Come on， 帮自己加油，然后对手球却回击回来了、这个时候裁判立刻喊停，叫停了比赛。
为什么？
然后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他就回回来就好了、
对啊、
然后蒋平就讲说啊，这个应该是要重赛，这一分要重打，
是
因为他有回回来了嘛、那裁判叫了停之后，叫了 let， 所谓的 let 就 let， 意思就是、比赛可能因为任何场外的因素而必须停下来。
OK，
还有一般来讲最常见的就是隔壁球场的球飞进来
，OK，ball in 啊，
或者说是像以前小威廉斯跟大威廉斯他们曾经刚出道的时候，头发会把他们都串珠嘛，
对，
啊珠珠掉下来了，比赛过程中珠珠掉下来了，
有异物在场内，
对，异物在场内，或者帽子飞掉了等等。
是
好，那那个时候就蒋平就想说，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一分应该要重打。我说不对，因为我自己是网球裁判
啊，对对对，是，
我说不对，这个时候是小威廉斯干扰比赛，他主动干扰比赛。按照网球的规则里面，虽然说很多球员比赛过程当中都会有发出喊叫声，
对，
但是你那个喊叫声已经是你干扰了对方的回击，所以我就直接讲说，哦，这不对，这应该是要这一分是要判小威廉斯失分。果然。 那个女裁判也立刻就判了 Samantha Stosur 出现了赛末点。
OK， 所以一般应该讲说，他们平常叫是你在回击那个刹那叫，
正常
对，那个裁判不会讲。可是他打过去之后再叫，这个也不行，对不对？
你打过去之后，你在对方，因为对方已经准备要做好，准备要准备回击的时候，你大喊了一声干嘛？
以前小时候打篮球的时候，会人家投球的时候在这边，
对，就是
发球干扰。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在网球场
上是不行的，网球
是不行的，篮球可以。
对对对，一般的运动几乎都可以，但是网球。球是规定是不行的，对，网球跟高尔夫它是规则比较特别的一些项目，主要也是因为它是传统上讲所谓的啊，对，甚至或者说是贵族的
运动，
对，所以它的规矩比较多啊。
是是，
击球就是比赛过程当中要保持安静啊，有没有？高尔夫球在选手比赛的时候，他在准备在出杆的时候，现场很干安静，连主问大家，如果是看高尔夫球转播的话，连主播讲评讲话都特别小声
哦。
我想说你
主播要他都要不要听不到
我想说你是有病是不是，你在摄影棚里面在小声什么哦，发现不对啊，因为英文的主播他在现场、啊、
他是在现场，他在
啊
转播，然后他其实也不，后来想想也不对，
他
没有，
不是那个洞啊，
对啊，
他是在、那個、
其实他是真正在包厢里啊，对不对？
符合那个情境的氛围，
他就只是要单纯要符合那个情境、哦、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有时候看体育的规则，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体育的运动的阶级在哪里，
特性，对，
特性
阶级，对，这样讲也是没有错，
对、啊、
就好像一样是橄榄球是足球演变出来的运动
啊、
嗯、好，因为早年说法是这样子啊，早年有一次啊，有人在踢足球的时候就把球，他在落后很多嘛，突发奇想啊，搞笑一下，把球抱起来就往自己的对方的球门走，这样子，
对，
但是人家讲说足球跟橄榄球之间的差别在于，足球是一群绅士啊在玩着混混的运动，然后橄榄球呢是一群混
混
在玩的绅士的运动，因为他们在场上，其实橄榄球的球员比起足球员还更少有一些暴力动作，而且因为运动特性跟规则的关系，对对对。那至于高尔夫跟网球，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运动，
更 high class 了。
对对对对，那他再来这样，还有更高的是马术
哦
哦，我跟你讲，去年奥运我就在那边看马术，我想说哇，这个运动真的是看起来就很 gay 白。那每一匹马感觉都比我们还高贵
啊！对，当然
贵啊，
对对对，然后还装扮，有没有？每个它的鬃毛还要有特殊的一些绑法跟装饰。
而且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他在讲那些马如何被运到奥运的赛场。哎、嗯欸，他们真的是坐商务舱去的、哦。
对对对对
对，大家不要想说，对，大家不要想说它是 cargo 就货舱去，没有，他们全部都是特殊的飞机，然后里面就是一格一格马的商务舱、嗯，过得很爽，好想当马哦，
好想当马。
不是，那马其实也是有它可怜的地方，因为好比说像赛马的马，其实它真的就是它的黄金时段，它是备受尊荣
啊。
但是它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它一旦受伤了
啊，
它、嗯、通常都是安乐死，
都是安乐死。
为什么
你骨折什么的时候就安乐死？
它跑不动了，对它而言，它们它没有其他功能了，
它不能好好活着，就是一样当宠物就好了。
嗯，
没有那么贵的，
太花钱了。
对，
太花钱，
不能赚钱的赛马，
马主也需要再养下一匹马。
天哪，这个
其实
好感伤哦。
主要是赛马的马啦，他们真的马的寿命其实是比较短的。
OK，
然后其他的好比说像那个你在奥运里面看到那些马术的马，可能就会稍微比他们好一点点。
懂懂、嗯。
但是你看、啊。中国翻叫盛装舞步，但是我们叫做马场马术，
是
一个四方长方形的场地里面，马要怎么样子跳那个很帅的小碎步，
是是、嗯、在那边跳舞的那个，
斜着走，然后又横着走，然后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是其实根本看不懂，我们在转播的时候，我一定不会把它拉进中文的转播，
对，
主要是因为那个就跟看冰壶可能是一个类似的，
而且 tempo 很慢，
tempo 太慢了，
那是太慢了，而且你不知道，如果没有主播讲评在旁边讲的话，
你不知道现在
在
干嘛，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其实
看起来不精彩。
它主要的训练就是让马跟骑师，不对，养骑师不能这样太贬低他们，跟顶级的选手
，OK， 选手，
贵族他们呢，其实能够合而为一。我叫你干嘛你就干嘛，我叫你小碎步跳你就小碎步跳，
控制
你就对了，我叫
你
对，而且那个马就是能够完全的就是跟他的马的主人一起完成一个很漂亮的动作、嗯、
是，
所以那个其实是很高深的艺术，但就跟冰壶有点类似，它也是一个很高深的艺术，就是冰壶大家会，如果你看你刚刚讲到冰壶，
对，这边是刷地那个，
对，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当一局的比赛里面两队各要 丢十个壶，第一个壶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丢那么浅，卡在中间在干嘛、啊？原来他就是所谓的在布局
啊、
他就是跟围棋有点像，他是在布局
布阵。
我卡在那边的话，哎，你就不能直接往里头走，那你要怎么样绕过去，或者你要把我撞开，这等等，反正就是
战术了啦，
对，都是战术了。
真的看得懂的超厉害的啊！你就发现你这球出去，你发现他竟然可以连续碰撞好几个壶。你就觉得哇，不可思议，比中球还厉害。
只是我觉得那些人退休之后，应该就是当这个家政妇，很适合扫地，
会刷好不好？
超会刷的、啊，
怎么样？而且刷哪个方向？
频率很高，
对，要刷让它变慢。我一直敲他麦克风，
是，
要刷让它速度变慢，要还是要让刷让它速度变快，或者它往哪边走？这是很高深的一个学问。
对啊，那个真的很难看得懂。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它的。后来我们台长去统计数据之后发现这东西的吸引到的观众群居然是棒球的观众群。
冰壶吗？
对。
再怎么也是比较类似
的。算
起来我也是啊。
你仔细想哦，八到十局你攻一你攻我就攻。我们在同一局里面你攻我就攻。你攻的时候我要守。十局结束之后万一平手要延长。
是
不是跟棒球很像？
对。
比赛时间也是一样，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真的诶。
对，它是一个。节奏相对之下不会这么拖时间，而且延长赛不会太久的。而且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于，我记得有一场比赛，我同事跟我讲说，那场比赛提前结束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剩下两局的时候，双方差五分，然后后来落后的一队就直接投降。我说啊，
还可以投降呢？
还有投降是怎么回事？
这个投降输一半是不是？
而且五分，那你一局有十个壶，那两局应该还有机会追回来吧？我说不行，因为蒋平说，按照这个比赛的。特色里面两局要追五分难上加难，然后另外一方面是、
okay.
这不是所谓的口斗、提前结束过、是落后的一方投降，是因为你要是不投降的话会被人家讲说你没风度，你都已经输成这样了、你还不投降，
潜规则的概念
好酷、
哇我真的、哇我真是对这个运动有一个深层的了解，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冷知识是，你知道那个壶一个是160万台币。
我好像有稍微瞄到它很贵。
160万超贵的。
对，而且
好像只有苏格兰可以。
没错。
对
就是超神奇的。
對對對對，
而且只有那边有料，就
某一个岛上面的那个石头才能够做。但是现在据说那个石材现在那个地方已经禁止开采了。
啊那之后
沒有冰壺。所以国际冰壶总会就要想办法去找替代的石头了。
哇塞。
辛苦了，你们慢慢忙。啊、不是啊，其实160万是十颗啦，一组十颗。
哦，一组十颗。
所以一颗大概16万啦。
对对对。
16万听起来就便宜多了。
对，我想说一颗160万给你在那边推来推去。
万一太用力了怎么办？
十颗一组啦，一组。对对对。
能不能推坏？
而且只有那边有卖而已好不好？
只有那边有做，不是
只有那边
有做。
有做对、
哦。所以他是独占事业。
独占事业。
好啦，今天真的听了很多主播的秘辛，我觉得很有趣。今天谢谢这位主播，也
谢
谢老吴代班主持人。
啊，感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